是我的生日，71岁了，我应该加入我们教会的这个老年人的团契啊，但是老年人团契始终不大接受我，不晓得为什么啊，大概要等到80岁才行。那么，这个是我的一个学生，这个申丽梅，她所做的蛋糕，这上面写的桃花岛主啊，诸位知道有人叫我黄药师哈，因为我姓黄，又在药学院教书，所以有人叫我黄药师，这是开玩笑的。那么昨天晚上呢，我忽然间接到一个 WeChat message， 这个上面写愿黄老师心欢喜灵欢畅，福如亚伯拉罕，寿比马土沙拉，生快。哎呀，这个简直是，这明显的是一个基督徒送来的哈，没有错。对，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下这个寿比马土沙拉，结果就发现呢，马土沙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这是在创世纪第5章27节，这是在圣经里面记载，早期的我们人类的祖宗啊当中活的年岁最高的啊，对。可是我一想啊，你看这句话啊，写的就死了啊，看到没有？所以你活得再长还是死了，对不对？所以而且呢，我看到这最后两个字，这生快，我就不大懂啊，什么叫生快？这是我第二次看到生快啊，第一次看到生快这两个字的时候是林燕写的，那我就不懂。那后来我才晓得，原来就是生日快乐的意思啊，对。但是你讲生快了就一定死慢，对不对？这是对称的嘛啊，生快就对称死慢，死慢的意思是说还是要死啊，你死得晚一点而已啊，对不对？所以所有的这种啊，祝贺人家生日快乐啊，这个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什么等等的，这个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真正的意义还是圣经上面讲的，就死了。你作为一个人，你不管你怎么样，到最后的结局就死了。所以真正的重要的还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真正的永生才是最重要的。你在世上你活多久，你就算是福如亚伯拉罕，寿比马土沙拉，这个我是第一次学到的，了不起了不起，这没有什么，算不了什么。真正最后的还是要死亡，那么最重要的还是要有永生哈。好，那么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这只是开场白哈。那么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呢，叫做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诸位知道这句话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对不对？一个不能看见的一个东西居然看见了，这不是一个很奇怪的事儿吗？对不对？但是呢，这句话是出现在希伯来书里面，讲了谁呢？讲的是一个人叫做摩西。如果主的恩典够我用的话，我会讲一系列的摩西的故事啊，今天是第一讲啊。那么我前面讲了一大堆的都是约瑟的，对吧？你们还记得讲的约瑟吗？啊，我上一篇讲到约瑟死了以后，他的骸骨，就是他的骨头还能够侍奉神啊，这件事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因为约瑟这个人有无比的信心，所以他死了以后他的骸骨还能够侍奉神，今天就不讲了。那么约瑟完了以后，你如果看圣经的话，第二个接着约瑟的下面的这个人物就是摩西。那么约瑟呢，跟摩西中间呢，大概差了200多年到300年，这不是非常的准确，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说法，但是肯定是相差一段很长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摩西的时候，这个圣经上面讲了一句话，他说那个时候的埃及的王叫法老，他已经不记得不认识啊约瑟。那么圣经上面讲不认识约瑟， 这个认识这两个字啊，比较好的翻译应该叫做记得，就不记得约瑟。为什么？约瑟已经过去很久了，以后的这些法老王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过了多年以后就已经不记得约瑟这个人物了。那么而且呢，就发现当时的这些犹太人啊，你诸位如果记得不错的话，约瑟是真的是为他们犹太民族选了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在埃及这个地方啊，非常的这个啊丰富的地方。他们在那里不管是种庄稼也好，是养牛养羊也好，都是非常的发达，那么这是一个好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呢，这个犹太人呢就生养众多，就变成了很大很大的一个族。那么这个时候呢，当时的法老王就觉得这个不得了了，这一族的人在我们的地方变成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族，将来啊恐怕我们埃及人要受威胁了。所以呢，他就决定了要给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这些犹太人呢啊，一些苦头吃，给他们一些压迫。那么而且呢，他下令所有的接生婆，如果接生的这些以色列人，如果家里面生的是一个男孩的话，就要把他处死，只有女孩可以留下来。哇，这是一条很毒的毒计啊，这是不得了。只要光只有女孩没有男孩，那这族就灭掉了。所以摩西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出生在这个利未人的家啊。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一个俊美的孩子，所以摩西这个孩子从小就长得很俊美啊。你后来你看他长大了也是一样啊。那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到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是在希伯来书里面第11章讲着摩西这个人，他出生以及他长大以后做的一些事情。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今天的大纲呢，大概是要分成4段。第一，要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子被法老苦待；第二，摩西降生以后被法老的女儿收养，这件事情也是一个神迹哈。那么我们看见摩西从小的时候他就受到神的眷顾，然后呢，看看怎么样子摩西啊就犯了当时的这个埃及的这个法律的罪，然后他逃亡。最后我们要看看这些属灵的功课是什么。好，我们先来看法老怎么样苦待以色列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这个以色列人生养众多，而且繁茂。这个原文里面繁茂这个字啊，意思就是说长得非常非常非常多，你还不是说在一个森林里面很多很多的树，这叫繁茂。是这个把用这个字来形容一个民族的话，就代表这个民族人口增加很快很快。注意记得，约瑟让他的父亲雅各移民移到这个埃及地的时候，雅各一家人全部老老少少全部加起来50个人，70个人，对不起，70个人，对，所以并不多，这不才差不多200多年的时间就变成上百万的人。后来摩西受神的命令回到以色列，回到迦南地，要带这些这个老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已经他光男丁就已经上了100万，还没算女人孩子呢，就是不得了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族啊。所以这是用繁茂这两个字来形容他，是绝对是不为过的哈、啊，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法老王啊就非常的担忧了啊，这些人他生的非常的快。那其实埃及人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计划生育哈，我相信这个埃及人一样可以生的哈。但是埃及人就是奇怪的，就生不过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很会生啊，我相信一个夫妻啊能够有十几个孩子的，大概是非常平常的事情啊。那么几代下来，就是真的是不得了，成几何级数增加嘛哈。对，我们知道可以算出来的啊。那么。所以呢，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我刚刚说过，这个不认识就是不记得的意思啊。那么他既然已经不记得约瑟这个人，也不记得当初约瑟有对于埃及有多大的功劳，这些都忘掉了，他看到的只是眼前这一族这么大这么旺盛带来给埃及的一个威胁啊，所以他要对付他。所以他就让这个埃及人啊，让这个埃及人就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做什么工呢？这里说使他们因做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还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和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这个圣经上面其他地方讲，所以他做工的时候都有埃及人在那里督工啊，督工。对，这个埃及人的督工是非常的严厉的，你如果懒惰一点的话，他就打你，甚至把你关起来，甚至把你杀掉啊，所以是非常严厉的。所以以色列人变成奴工啊。对，那这个感谢主啊，这个我知道，有些这个学生啊，认为自己的老板啊是埃及的督工，还好我昨天过生日的时候，我特别问了我学生，你觉得我逼你吗？啊，他们都说没有，但是有两个学生说，哎呀，我现在要回到，要早点走啊。我说你干嘛早点走啊？他说我要到实验室去做实验去。哎，我说好，快去。虽然不逼他们，但他要做实验，当然喊去啊。对，感谢主，这个以色列人呐、虽然在那边被埃及人苦待的时候啊。但是啊，神就听到他们这种哀怨的这种声音呢，最后就兴起一个人叫做摩西。这个摩西这个人万万想不到他会被神差派来做这样的事情。好，我们看摩西出生了，出生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下，这个法老吩咐他的众民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这是圣经上面记载的。后来考古学家在埃及发现一些壁画，就是这个很古老很古老的壁画哈，就有这样子的，把这些小 baby 很小，看不出来是男的女的，丢在河里，这样的壁画。所以这一段圣经的描述的确是真的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啊，法老王命令生得下来是男孩丢在河里面，但是一线的女孩呢就可以存留她的性命。所以基本上这个法老要灭这一族啊，让这一族将来就没有了啊。在这个环境之下，有一个利未人的家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子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了。你想想看，一个孩子总要哭总要闹的啊，你怎么能够再藏那么久呢？所以看起来没有办法藏的时候，所以在摩西三个月大的时候就娶了一个，就是他的爸爸妈妈娶了一个蒲草箱，就是用蒲草做的一个箱子，然后呢涂上石漆和石油，意思是说这个蒲草箱子如果铺上石漆石油的话，它就能够浮在水面上了，因为它不透水哈。对，然后呢就把孩子放在这里面，然后呢就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笛当中，也就是随着这个水就往下飘了。那么这个河是不是尼罗河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的离埃及的王宫不是很远。为什么道理呢？因为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在希伯来人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以不可以？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刚好法老的女儿在这个河里面要洗澡，所以法老女儿洗澡当然是带着很多的这使女啊，对，把旁边全部都围起来，不准人进来。所以他的使女呢，当中一个使女就发现这个蒲草箱里面有个孩子，所以就把这个孩子带到法老的女儿面前。这法老的女儿 一看这个孩子就非常喜欢这个孩子，因为长得非常的俊美啊，对，所以就很喜欢他，就决定了要把这个孩子、收养，变成他自己的孩子。好了，但是这个需要一个人来给他喂奶啊，怎么办呢？哎，这个时候就很奇妙了，旁边就有一个小女孩，这小女孩啊，不是别人，就是摩西的姐姐。摩西的姐姐叫米利暗。那你如果以后在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发现米利暗她也是一个先知，那么她呢也是顺从神的命令啊，在服侍神的。那么这个米利暗呢，就跟这个法老的女儿说，这法老的女儿是公主啊，这个是非常的一个高贵的人。她说，我在希伯来人妇人当中叫你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法老的女儿一看这个 baby 啊，就晓得她是一个希伯来的 baby， 她当然知道法老的命令是所有的希伯来的这个男孩都要杀掉的，所以她为了要收养这个很可爱的这个孩子，她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找一个希伯来的一个奶妈来喂这个孩子，这样子的话她就名正言顺。那么所以呢，这个童女她就说可以，童女就叫了孩子的母亲来，哈哈，说不是别人，就是摩西的妈妈啊。摩西的妈妈当然那个时候有奶喂她的这个孩子，所以呢她就说，法老的女儿对她说，对她这个摩西的妈妈说，你把这个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就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着这孩子去奶他，所以摩西又回到他的家里面去了啊。所以在摩西呢这样子就名正言顺的，因为有法老的女儿保护他啊，摩西就在他的妈妈的爸爸妈妈的家里面长大。但长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相信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喂奶的这个过程当中，成长的当中，都必须要不久就要把这个孩子抱到宫里面去，对不对？然后让摩西的女儿看看啊，看看，因为他已经收他这个作为自己的义子啊，对不对啊？然后呢才又再抱回去。这一直到几岁我们不清楚，因为圣经上没有讲啊。那后来呢，我相信摩西的妈妈恐怕就在宫里面在喂养这个摩西。那么所以呢，摩西他虽然是在宫里面，名义上是这个法老的女儿的儿子，但是事实上他自己的母亲把他养大的啊。有人说这个摩西从小在埃及的宫里面长大，他怎么会有这种犹太人的信仰呢？他怎么会相信耶和华呢？这个很明显的答案就是，这个信仰是从他妈妈给他的，因为他妈妈养大的，是不是？所以他妈妈把这样的一个信仰传承到他的儿子啊，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希伯来书里面强调的是摩西因着信写了好几次，这个信哪里来的？这个信从他爸爸妈妈来的，主要是他妈妈来的啊。所以给我们一个榜样啊，我们家里面如果有孩子的话，是我们的责任要把我们基督的信仰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这点非常非常重要，这是我们的责任啊。好，孩子见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好了，所以他的后面的这个生活是生活在法老的王宫里面，他是一个王子的身份啊，在那里长大的。圣经上虽然没有说啊，这个摩西可能会继承当法老，虽然没有这样说，不过呢，可以想象得到啊，假如法老这个女儿有这么大的权力，居然能够打破法老的命令，法老的命令是所有的这个希伯来的这个男孩全部要丢到河里杀死的，他居然能够违背这个命令啊，把这个孩子给收养啊，不但收养还长大了，可见这个女儿就是这个法老这个女儿一定是权势很大的，很可能就是法老没有其他的儿子，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摩西真的将来要当法老了。虽然不肯定啊，但是摩西一定在宫里面是像一个宝贝一样被这样教养长大的，很可能要接替法老当王位的啊。好了，这样子呢，时间很快， 一下子就到了摩西四十岁的时候。摩西四十岁的时候已经成年了啊，那么他完全都是在王宫里面长大，他穿的衣服当然是王子的衣服，这个埃及王子的衣服，一定非常的华丽的。结果有一天呢，很奇妙的，圣经上面说，这是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哈。到后来摩西长大，这个是我刚讲过，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见他们的重担啊。你看这个写圣经的这个啊，圣经的人，事实上有人说这个出埃及记就是摩西写的啊，但是我们解经家说他大部分是摩西写的，恐怕有一些片段是别人写的，或者是摩西口述是别人写的啊，是我们不是很清楚是不是全部都是摩西写的。他说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见他们的重担，什么意思啊？摩西的弟兄不是埃及人，是希伯来人。这里写到，他说他回到他弟兄那里去，意思说他回到他希伯来人当中去了。他跑出王宫，他不顾他王子的身份，这么尊贵的身份，居然跑到他原来的这个希伯来族里面。这希伯来族里面这些人呢，当时是做奴工的，所以说他看到他们的重担啊，非常的辛苦啊。他们做什么呢？主要的工作是做砖。这个当时的砖不跟今天的砖一样哈，这个是用泥巴做的，用泥巴，然后里面放一些草啊，让它这个泥巴干了以后啊，能够这个承受力比较好，然后呢就把这样子的泥巴砖呢，作为一个建筑的材料，去建筑城墙啊，建筑什么这个那个啊，所以在那个地方是做砖的啊。那么，然后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哦，对不起，我刚刚讲过啊，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哇，这一件事情使得摩西犯罪了，犯了法老的罪啊，他居然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啊，我相信呢，他并没有说真正要把这个埃及人打死，我相信把他打昏了也就罢了。但是他在王宫里面长大啊，是王子啊，恐怕训练的武功很高一不小心就把这个人给杀掉了，打死掉怎么办？看四顾无人，他就赶快呢，就把这个埃及人就埋在沙土里面。他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因为他帮助的那位弟兄肯定是逃掉了啊，他以为没有人知道啊。结果圣经记载啊，他过了几天又到这个希伯来人当中去，然后呢他又要帮助一位希伯来的弟兄。那希伯来的弟兄就说，你要对我做什么？你是不是要把我像你几天以前把那埃及人杀的一样啊，你要杀我吗？哎呦，摩西才知道这件事情没有瞒住别人啊，还是被人知道了，他心里面非常的慌张。好 OK， 所以摩西那个时候四十岁。后来这件事情传出去了以后，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啊，这个地方啊需要解释一下。我相信呢，法老要杀摩西，并不是因为法老这个摩西杀了一个埃及人。你知道，作为一个王子啊，王子的身份基本跟法老差不多啊，对不对？杀一个人是很小小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法老要杀摩西主要的原因是，你是一个埃及人，我把你从王宫里面这个从小长大，将来恐怕还要继承我的王位的这么一个人，你居然背叛我，你回到你的希伯来人当中去。我相信这件事情，背叛了法老去回到希伯来人当中去，是法老要杀摩西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杀了一个人。就算他没有杀这个埃及人，但是他常常的跑到希伯来人当中去，去帮希伯来人，认同希伯来人，这件事情就已经要让法老杀他了，因为他已经不是埃及人了，所以这个罪相当的大，所以要杀他。摩西就逃避法老，他知道法老，因为他从 这个宫里面长大的，他知道法老有多强盛啊，他军队有多强盛，所以他就逃往米甸地居住。 OK， 好，然后呢故事继续的说，他跑到米甸，米甸在什么地方呢？米甸在一个旷野里面，在圣经里面用旷野这两个字的话，就是代表沙漠的意思，或者是半沙漠啊。基本上呢，那个地方是很少人住的，刚好那个地方住的人叫做米甸族。那么如果看这个圣经的地图的话，就在今天的西乃半岛上面啊，到底这个确切的在什么地方不是很清楚。那当时的米甸族呢就住在那个地方，结果他到那里去以后啊，他是一个亡命之徒啊，我相信灰头土脸的啊。结果他跑到那里去以后呢，哎，刚好碰到有一群米甸的女子在那个地方啊给羊打水啊，需要帮忙，所以他就自告奋勇啊去帮这些米甸的女子、啊、去打水给这些羊啊喝水。对，这些米甸的女子当中呢，有一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叫做希波拉。希波拉是谁呢？希波拉是米甸那一族里面祭司的女儿。那么这个当中，如果你看那个埃及王子那个电影的话啊，《The Prince of Egypt》的电影的话，这个当中就有罗曼史哈，对不对哈？一见钟情啊，什么等等等，在圣经里面都没有讲啊。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两个人大概是印象不错的啊。那么后来希波拉就回去告诉他的爸爸，说我们碰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啊、今天帮我们忙啊，把这个羊啊都弄得好好的，而且呢这个我们这个羊啊都喝到水什么等等等等。那个叶特罗，就是这个祭司的名字叫叶特罗哈，这个叶特罗就说，哎，你怎么不把他请回来呢？我们可以请他吃顿饭呢。好，这个他就去把摩西请回来啊。后来你看到没有，那个人就是叶特罗，就把他的女儿希波拉嫁给了摩西做妻子啊。所以摩西呢就开始在米甸安身立命，干什么呢？牧羊，没有别的事干，就是牧羊啊。所以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那个字念特啊，叶特罗，很多人不晓得那个字，那个字是个很奇怪的字，今天如果翻译的话他不会用这个字啊。这个和合本的圣经是100多年前翻译的，所以用了一些字是相当的深晦的字哈，今天很多人不认得，那个字念特，叶特罗牧养他的羊群。那么这个一牧羊就牧养40年啊。我刚才说过，他到这个米甸的时候40岁，结果在米甸一牧羊就40年，一直到摩西80岁的时候，垂垂老矣的时候，上帝居然呼召他回到希伯来人当中去，领希伯来人出埃及，回到迦南地区，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我相信这个摩西是万万想不到，你看在一个这个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地方牧羊，连这个找个人说话的人都没有啊，你想想，面对一群羊嘛，是不是非常非常无聊的日子啊。所以啊，那么我们就要看的今天有什么些属灵的功课哈、啊、我觉得这个今天的属灵功课啊，最主要的是两样。第一，我们刚才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摩西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第二，他说他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啊，这点我们要需要讲一下。好，我们先首先看希伯来书说他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我们看我们刚才读的这些原文哈，摩西因着信长大，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所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这是一段哈、啊，这一段是称因为摩西因着信，所以他做了下面的事情。等一下还有另外一段，也是摩西因着信他又做了底下的事情，所以这两段我们要分开来讲。所以这个第一段呢，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不肯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我们看到他说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 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非常很大的一个反差哈。一个是什么？在埃及的宫中做埃及王子，荣华富贵；另外一个呢，是要回到他希伯来人当中。当然，我相信他要决心要回到希伯来人当中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要逃亡跑到米甸去，因为逃亡逃到米甸去，是因为他打死一个这个埃及人，对，他没有想到他会打死埃及人哈，我想是失手把他打死的，对。但是他要回到这个他的希伯来人的弟兄人当中，希伯来人弟兄那个是做奴工啊，我相信他们的这个生活绝对是非常的这种水深火热当中啊，生活非常的糟糕的，所以跟埃及里面的王宫的生活是有天渊之别。这样子的一个很大的分别的时候，摩西的选择是什么？是回到他弟兄当中去。所以意思说，他如果回到弟兄当中的话，他肯定不能再当王子了。那么最好的情况之下，他也要跟他们弟兄一样，要去和泥做砖搬砖，做很多很多的苦工，而且还要被埃及人的那个督工啊，说不定拿一个皮鞭一下没做好，比较慢一点，一鞭子就打过来了，就这样子的。难道他不知道吗？我相信摩西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他有王子的身份，却宁可做希伯来人去做奴工，这需要很大的信心啊。假如对我们的神了解不清楚，不知道我们的神是宇宙当中独一无二的，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神，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的话，只不过一个平常的神，因为埃及很多神啊，埃及他是相信他们最重要的最大的一个神是拜太阳神，拜太阳。埃及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宗教，他们有自己的神。我相信摩西在埃及的王宫中长大，他对这些神的认识是非常清楚的。可是他受他的妈妈的影响，他知道有一个神是独一无二的神，其他都是假神，这个神叫做耶和华，这个神是真神，其他的都是假神。这个神他伟大的不得了，他曾经创造天地万物，也曾经祝福他的祖宗叫做亚伯拉罕，告诉亚伯拉罕要从一个很远的地方回到迦南地，然后要把迦南地给他。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整个的希伯来人到埃及只不过是暂时的，将来他们要回去的。我相信他的妈妈早就把这一段历史告诉他清清楚楚，他知道的，他知道整个的创世纪里面这些描写的故事，包括约瑟他的这些老祖宗约瑟所做的这些事情，摩西清清楚楚。所以摩西到了40岁的时候，他已经就不愿意再在王宫里面享受这些荣华富贵，他决心把这个舍弃了，决心凭着他的信心回到希伯来人当中。如果要做奴工，那些就去做奴工，他宁可做奴工，也不愿意去享受那个王宫里面的那些王子的荣华富贵。所以这个为什么希伯来书里面这里大书特书说摩西因着信，我相信这个信心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他说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我起先第一次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说当王在王宫里面当王子就是罪吗？我读不懂。我说就算是这个摩西当王子这件事情也不是他自己要去当的，他是因缘巧合，刚好他的妈妈把他摆在一个芦草的箱子里面，然后就被这个法老的女儿捡起来，然后就当他的儿子，这一切都不是他自己安排的，他的命运就是这样子，他生在王宫里面，他就是王子，这怎么是罪呢？我仔细想想看，这的确是罪。为什么道理？因为假如你一旦知道你相信的神是宇宙万物独一无二的真神，结果呢 你还在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我相信作为埃及的王子，所有法老王宫里面拜的神他都要拜的，他没有不拜的借口。拜偶像就是罪，而且神的安排是让神的子民现在在受苦，他呢却没有跟神的子民一起来受苦，这也是罪。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因着信，他看见他在王宫里面，埃及的王宫里面继续过那样的生活，是神不喜悦的事情，是一个罪。但是这个罪中有乐趣啊，这个不是一点点乐趣哦。我相信在王宫里面的那个锦衣玉食那就不用讲了，那太多太多的乐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我们一直不晓得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啊，不确切啊，不晓得是谁。我们每次讲到希伯来书，我们只能说希伯来书的作者啊，就在这里说特别指出来，他说在王宫里面是一种罪，虽然有很多的乐趣，生活非常的好，但是再好也只不过是罪中之乐。好，所以我们就得到一个属灵的功课啊，犯罪是有乐趣的。你想犯罪没有乐趣，怎么会那么多人去犯罪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贪污，愿意去收回扣，愿意做很多很多这种违背良心的事情？原因是因为他有乐趣的，他的后果是能够带来他生活上面的享受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去看黄色的网站？因为看那个黄色的网站有很多的乐趣啊。我感谢主啊，这个我最近读了一个见证，一位弟兄的见证，他见证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花了好大的力气才终于把他看黄色网站的这个最终之乐把它戒掉了。感谢主，他把这个事情戒掉了，是他是在国外，他不是在中国，在国外，在英国，英国可以随便上网，连翻墙都不要翻墙，在国内还要翻墙，在国外不要翻墙，随时可以看得到。这今天在美国一样，这种事情非常容易的，而且是有最终之乐的，能够要把它戒掉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感谢主，这位弟兄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就把它戒掉了。各位弟兄姐妹们，最终之乐，罪里面有很多的乐趣，我今天讲的只不过是一点点而已。你想想看，我们就算是你发一个脾气不讨神的喜悦，你发脾气这个本身呢，它是带给你很多的满足的，因为你发泄了嘛，你心里面那个怒气一下子出来了吗？那给你一些乐趣啊，这也是最终之乐。你想想看，所有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我发现都有乐趣，没有一个没有乐趣的，真是很奇怪。所以要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啊，各位知道这个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要以神为乐。这个生命的改变就是以前我们是以罪为乐，现在改成以神为乐。哇，这个乐趣，我们本能的，我们生下来有很多肉欲上面的乐趣，有很多这种脾气来的时候就要发泄，发泄了就有乐趣等等等等，这是我们生来就是这个样子。长大了以后，因为受世界的影响，价值观根深蒂固，使得我们这种最终之乐没有办法从我们生命当中除掉，我们根深蒂固的在罪里面，而且越过越觉得有乐趣。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最终之乐，这种事情是要靠着信心要来从最终之乐出来，然后能够以神为乐啊。这一点我等一下再讲哈，这要改变是要神的特别的恩典。好，在埃及当王子是有罪的，因为背叛了神的子民啊，不但背叛神子民，恐怕要拜很多的这些假神啊，还有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都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他是一个罪。 当王子有权有势，特别是埃及的王子，我这里特别要讲清楚哈。你看那个米甸的祭司叫做叶特罗，对不对？那么这个在那种时代哈，祭司通常就是一个族长，至于说在米甸族里面的话，这个摩西呢叫做驸马，对不对？就他从王子变成驸马，对，好像差不多，对不对？可是我们知道有天渊之别，为什么？一个是埃及的王子，埃及当时是全世界，哦，那个时候的世界都就是在这个这个地中海附近的这些国家啊，最富强的一个国家 ，Number One。那个时候中国富强不富强，这很遥远的，我们不知道哈。摩西的时候，大概我们中国是上古时代，恐怕没有埃及那么富强。埃及恐怕是全世界最富强的地方。他做王子，那个生活肯定是好的不得了，不能想象的好啊！比在米甸去当个驸马，驸马干什么？放羊，没有什么了不起，只有天渊之别。听起来好像很好啊，对不对？但是不行。所以呢，他放弃了这个。但摩西轻看这些享受，宁愿做希伯来人，做奴工。这是他的原来的意思，他要回去做奴工，就没想到他要逃亡。他当初是没有想到的，最后是要逃亡。 OK， 好，他然后希伯来书这样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摩西比基督早差不多1600年，摩西大概是公元前1600年左右的人物，对。那这里怎么说？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他怎么会看到基督呢？基督要晚他1600年啊！各位弟兄姐妹们，这里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得非常的清楚啊，基督就是神，所以他这里没有说耶和华神，他这里写的是基督。各位弟兄姐妹们，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非常的清楚，摩西因着信，他信谁啊？他信的那个耶和华神就是耶稣，就是耶稣。所以这里就清清楚楚的用基督这两个字，因为基督是绝对是代表耶稣的啊，在圣经里面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用基督这个名号，基督就是耶稣。所以他在早在1600年前，耶稣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耶稣了，哇，了不起哦。所以他看见耶稣以后，他看见基督，决心为基督受凌辱。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看不见这么多的属灵的深处的地方，等到我们回头再去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希伯来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本书，因为是把新约跟旧约连起来的一本书啊。你假如读旧约你读不懂，不晓得怎么回事，你在读新约的时候不晓得这个新约跟旧约有什么关系的时候，你去读希伯来书你就晓得了，对，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那么这里说他就决心为基督受凌辱，所以你看到他的这个信心是非常大的。然后这里又说，他说他想要得到那个赏赐。各位弟兄姐妹们，最永恒的赏赐是在天上的，不是在地上的。我们在地上的都是要过去的，最终之乐是暂时的，而且是神不喜悦的。只有真正在永恒里面的赏赐，不但是神喜悦的，而且是真正有价值的。我也以前也说过这个见证，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我有一天忽然间我下班的时候回来，我坐 bus 回来的时候，看在我的车子在我的这个 driveway 上面后面被人家撞了一个凹进去。咦，奇怪，我以为喜灵用了我的车子出了车祸，喜灵说没有啊。哎呀，我就想起来我们家那个时候正在装修啊，一定是那个装修的工人啊开个卡车不小心蹦冲到我的车子。我当然，这个假如是装修的工人的话，我当然很容易就找到这个是什么人，对不对？就问他的老板呢，然后要他赔，对。 可是我一想，我这个礼拜天要讲道，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我就祷告，我说主啊，哪一件事情重要？哪一件事情有永恒的价值？我一想，我说我将来到天上的时候，大概上帝不会问我，你那个车屁股后面那个洞怎么样呢？可是上帝会问，你这篇道讲的怎么样？我呼召你做传道人，你这篇道讲的好吗？我当时想到这个时候，我就流眼泪。因为什么？因为第一，我觉得我不配，我不配做传道人，我非常的软弱。但是上帝却把这样的一个工作交在我的手里，然后给我这么一个考验。我是花我的时间去找这个人赔钱，要找保险公司，一大堆的报表什么等等等等，把这个时间花在这上面，还是花在我讲道上面？所以我的选择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我就决心不理这个屁股后面这个洞，我去讲道。哎呀，那是讲道讲得特别有生气啊，有力量啊。对，因为我做了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我知道是对的，有永恒的价值的。所以那天讲道讲得特别好，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啊。然后我就开了一部这个车子后面一个洞的，开了差不多几个月吧。有一次我的车子要定时维修啊，我就开车子到那去叫他维修。哎，那维修那个人也是一位弟兄啊，是韩国人。对，他一看，他说你这像我们怎么一个洞啊，要不要我帮你修啊？我说要多少钱呢、啊？我心想大概少不了也要五六百块钱嘛，对不对？很贵啊。他说80块。啊？我吓一跳，你80块就能修吗？他说可以啊，没问题啊。说好吧，你修吧。后来修好了，跟以前完全一样啊，感谢主。我一想，我说上帝给我的恩典，就是金钱上面的恩典，远远超过80块啊。上帝照样的补赏我。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赏赐在天上，有的时候赏赐啊就在地上，像我这个80块钱就好了，这不是赏赐吗？真是没有想到啊，我们不需要等到天上，照样的赏赐。那个少年官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很喜欢他，耶稣爱他，他说你还有一件事情要做，就是要把你的财产全部分给穷人来跟随我。假如光讲到这里的话那也就罢了，但是耶稣后面还讲了一句话，必有财宝在天上等着你。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人喜欢钱吗？这个少年官喜欢钱。耶稣也没有说你从今以后要当个穷人，告诉你，你有在天上有个赏赐。你喜欢钱吗？在天上给你很多钱。我也不晓得在天上有很多钱怎么用哈，我不是很清楚啊，是不是天天打麻将还是怎么样，我不大清楚啊。不管怎么样，这是上帝应许这个少年官的，你喜欢什么我还是给你，但是你必定啊很重要的要来跟随我。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当初摩西在异象里面有没有看见耶稣，我不知道。希伯来书说他看见基督，我相信他是信心的眼睛看见那个不能看见的基督，基督呼召他放下埃及的享受，放下你那个拜假神的，放下你那个那样子荣华富贵的生活，来跟随我。所以基本上面在马可福音里面的那一段少年官，耶稣呼召那个少年官的那个呼召，跟基督对摩西的呼召是一样的，本质上一样的。你要牺牲掉，放弃一些你喜欢的东西，放弃你能享乐的东西。圣经告诉你，这叫最终之乐。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相信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这种情形，你愿意放弃吗？你愿意放弃一些你享受的东西，你知道这不讨神喜悦的东西， 然后把这个东西拿掉。好了，我刚才说要以神为乐，各位弟兄姐妹们，我自己发现了，这是我自己的属灵经验，我要对付一个罪，要把这个罪中之乐要把它拿掉，我必须要用另外一个东西来代替这个东西，使得我仍然能够享受。我自己的经验是，我信主不久，我就发现我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包括看黄色的网站啊，我以前看了很多，我就发现上帝吸引我，用他的话语吸引我，我发现我读圣经读属灵书籍有很多的乐趣，我就跟主讲，我说主啊，用一种乐趣来取代另外一种乐趣，这个乐趣是有属天的价值，是讨你喜悦的，这个乐趣有永恒的价值，将来要得赏赐的，这个价值将来要灭亡的，因为它是最终之乐。我的祷告是求主让有一个给我一个更大的乐趣，这个乐趣可以取代前面那个乐趣。阿们。所以找到上帝喜悦的乐趣，当你价值观一改变了以后，你就发现，哎呀，以前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思的东西，现在很有意思。各位弟兄姐妹们，你试着走这条路，其实要把这些对付这些罪，所以要把它戒掉这些最终之乐，并没有那么困难。只要凭着自己的毅力，凭着自己的血气，要去把这个东西戒掉。哎呀，我告诉你，我不戒过很多次都没有戒掉，跟戒烟一样嘛，戒不掉的。但是你如果发现你的价值观变了，你现在开始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有很多的乐趣，很容易就戒掉。OK， 好。下一个属灵的功课叫做看见不能那看见的主，因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二十七节这样说，又是他因着信，这他是摩西哈，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各位弟兄姐妹们，假如摩西他犯的罪只不过是杀死一个埃及人，假如只不过是这个的话，我相信呢，他只要回去跟法老王跪在法老王的面前说，我不小心杀了一个人，你知道一个王子啊，杀一个小老百姓，这算什么？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肯定法老会原谅他的。我刚刚说过，法老要杀他的原因是因为他背叛了法老，他背叛了埃及，他要回到希伯来人当中，这个是他死罪，不是因为杀了一个埃及人。所以他如果决心不背叛埃及，不去希伯来人当中认同，假如是这样的话，他回到王宫里面去认个罪，我相信他不需要离开埃及的。所以他必须要离开埃及，要逃亡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希望回到埃及的王宫里面去过那种最终之乐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决心。那么假如做了一个决心下来以后，剩下的选择是什么呢？叫逃亡。因为很明显的，他也不能够留在希伯来人当中，因为法老要追杀他，那怎么办呢？逃亡。逃到哪里去呢？什么地方可以逃呢？米甸啊，那个是旷野啊，是沙漠，难道贵为埃及的王子，他受这么好的教育，他难道不知道米甸那个地方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非常落后的地方，他难道不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但他选择了往那里去。他如果向法老道个歉，法老肯定原谅摩西，摩西也一定知道逃到旷野的日子不好过，所以我相信他作为做这么一个选择，要逃亡，逃到米甸的旷野去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清楚的，不是一时冲动，很清楚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摩西因着信，他做了这样的决定。 这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做这样的决定的。感谢主，我相信摩西当初逃到米甸去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他会变成驸马，还有一个老婆呢。他以为这辈子恐怕就在那个旷野里面不晓得怎么生活。旷野的意思就是沙漠，沙漠里面很水是很少的，就是说为什么当摩西帮助他的老婆，后来的老婆希波拉啊，喂那个羊啊，让那个羊能够喝水，喝功劳很大。为什么道理？因为水很少，所以在一个旷野里面水这么少，他搞不好就干死掉了。但是他宁可做这样的选择，也不愿意回到最终之乐里面去。幸亏耶特罗收容他，不然日子更难过。虽然有耶特罗收容他，他也只不过是一个牧羊人而已，而且他在米甸那么多年，特别是刚刚去的时候，那个发怒下命令要追杀他的那个法老还在的时候，他仍然可以回到埃及去向法老道歉，他就是回到他以前当王子的生活，我相信绝对可以的。但是他没有，他决定宁可在旷野牧羊。所以希伯来书这样说，他说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各位弟兄姐妹们，这里又讲一次，他看见了那个不能看见的主。当然不能看见，因为主是1600年后才来的，但他看见了，这是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因为看见，所以他恒心忍耐，一忍耐忍耐了40年。我们中国人说苏武牧羊啊，对不对？苏武牧羊也是终老，根本就完全是终老异乡。我相信这个摩西他当初的想法就是要死在这个旷野里面，这辈子大概就没有希望了。但是很奇妙，在他80岁的时候，我下回再讲哈，今天不讲。80岁的时候神父找他出来，我相信完全出乎摩西的意料之外。好，摩西在米甸的旷野牧养40年，需要多大的忍耐啊！他这40年当中，不是说他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就回到埃及去玩了，跟法老道歉就完了，他有选择的。但他恒心忍耐，不走这条路，宁可死在旷野里面，如同看见了不能看见的主，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我感谢嘎比姐妹，她前几天送了一个寇少恩牧师的一个见证，一个视频啊，我看了以后心里非常的感动。我知道大概只有杜克团契的人看到，别人没看到，所以我今天讲一讲。寇牧师是台湾的一个牧师，他最近生癌症，我不知道他好了没有，我不晓得哈。对，那么他这个视频他就讲，他说我在教会里面讲道要走主的道路，不要走世界的道路。就有一位姐妹啊，就跑来找他，他说我是一个会计，在公司里面管财务的啊。他一向这么多年了要做2本账，一个是真正的真账，另外是假账本是给政府看的啊，没有赚多少钱，所以交很少的税，甚至亏钱啊，真账本才是真正的赚了多少钱知道的。他说我心里面不平安，我该不该去告诉这个我的老板我不要做这个假账本？哎呦，这个寇牧师说，哇，假如说他去告诉老板，如果被 fire 掉，如果这个工作没有的，这个被 fire 的不是我是他，我怎么样告诉他？他说我想想看，没办法，我们这些传道人呢，碰到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哎，我们祷告。所以寇牧师就跟这位姐妹就祷告。好，祷告完了以后，姐妹就走了。寇牧师心里面不知道姐妹会要怎么样，提心吊胆。然后寇牧师说，这位姐妹决心要去跟她老板讲话的那一天，她禁食祷告，禁食了一天。到了晚上以后，这个收到姐妹的一个 message， 姐妹告诉她 老板已经把他开除了，这是可以预见的结果哈。对，哇，柯姆斯心里面难受的不得了。这姐妹因为他的讲道，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我在这个教会里面讲很多道哈，你们有没有因为我讲的道受到很大的迫害的？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哈利路亚，感谢主哦。希望有哦。我常常到一些教会里面去讲道哈，讲到这神的话语啊，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在职场上面该怎么做。我讲道的时候，我都跟那些弟兄姐妹讲，我说我这个恐怕是我最后一次到你们教会来讲道了。因为什么？因为讲道都妨害大家的这个 career advancement， 对不对？不受欢迎的。对，感谢主啊！每次讲完道以后，那个教会的牧师一定跑来跟我讲：“黄弟兄，你讲的太好了。”这个啊，我自己不敢讲这些话。感谢主，所以我都替这些传道人讲这些不受欢迎的话哈。对，一个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姐妹们，圣经上面没有一个什么女强人这种事情。姐妹们最重要的，在对神的侍奉就是你的家。你找工作可以。但必须要在顾到你家庭的这种条件之下，你才能够找工作。不可以说是因为工作不顾你的家，这是不对的。所以我知道，我是不是也是在我这个教会最后一次讲到了。我知道这个有很多的姐妹不阿门的，但我必须要讲，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的榜样是这个样子。好，这个科姆斯讲到科姆斯啊，就开始就为这位姐妹祷告了，希望她很快能够找到工作。结果一个礼拜过去没有工作，两个礼拜过去没有工作，一个月过去没有工作，两个月过去没有工作，一直到13个月过去，忽然间有一天姐妹告诉她，她找到工作了。怎么回事？她说她以前那个公司的时候，做这个财务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美国人的这些公司哈，跟他们做财务的这个要打交道，就那美国人公司那个老板就觉得我们这个姐妹非常好，所以就想要找这个姐妹。结果呢，他透过他的原来公司那个老板，那公司老板呢就不给这个人这个姐妹的通信的方法，结果那个公司的美国的公司老板花了好大力气终于找到他，13个月以后，哦，对，然后给他一个 offer， 告诉他说你到美国来，你到美国来帮我管钱，帮我管公司的钱，因为我知道你很有能力啊。然后呢就给他一个工资。然后科姆斯说，他说你知道吗，这姐妹的工资，到美国去的工资，是他这13个月的工资加起来，如果他还在他原来公司的话，13月工资加起来的100倍。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如果愿意跟随着主走的话，我们不是说是来世有永生，在今生他就要百倍还给我们，阿们。但是这13月当中，我们的姐妹必须要忍耐，你想想她有多少的忍耐。各位弟兄姐妹们，摩西也在忍耐，摩西忍耐40年，而且他是在做梦都不知道的时候，他80岁的时候才终于神向他显现，要他回到埃及去。40年不是一个短时间哦。各位弟兄姐妹，这位姐妹忍耐了13个月，不是13年哈，13个月，不是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神就要训练我们忍耐的功课，你愿意忍耐吗？你愿意凭着信心忍耐吗？你知道你走这条路是对的，但是要付代价，这个代价有的时候是很大的代价，要忍耐很久，要牺牲奉献，要很久很久的时间。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需要离弃最终之乐归向神。这个方法是要找到一个新的乐趣，这个乐趣取代我们以前的乐趣，这个乐趣是因为我们价值观转变的关系，所以我们对这个事情开始有乐趣了。 以前没有，现在有了。所以先要改变你的价值观，知道什么是永恒，什么东西在永恒里面才有价值的，先改变这个，然后你就会找到一个新的乐趣，这个新的乐趣可以取代你以前的最终之乐。第二，追求永恒的赏赐，不做或者少做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当你价值观改变了以后，这件事情也不难。我不敢说我们以前做的事情没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就一点都不做，我们可以少做，但是我想大概不能一点都不做，但是我们尽量的做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情。对，我们有的时候啊觉得真的是很困难，哎呀要为主再多做一点事情呢、啊，很困难。本来是真的是想在晚上的时候啊能够一天工作非常的辛苦，然后晚上能够休息一下，哎呀晚上还要去祷告会啊，晚上还有到我们有人到我们家来要查经啊，预查等等等等，有时候会软弱的，会有抱怨的。但是一想什么是有永恒的价值，这一点点牺牲也不算什么。第三，恒心忍耐，仰望那创始成终的主。我们的主是看不见的，我们必须让心里面的眼睛去看他。我们效法摩西，摩西看见那看不能看见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摩西的故事来激励我们。我们也为那个忍耐的13个月终于找到工作的姐妹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为寇少恩牧师向你感恩，听说他生了癌症，不晓得情形怎么样，你纪念你的仆人，也求你纪念我们 CCMC 的讲坛，能够让我们在讲坛上面能够传扬你的话语，让我们有生命的改变。求你自己的话语变成我们的生命，走这条属天的道路，用信心的眼睛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